但是因为他的腰椎的问题呢不方便行动呢，所以也不勉强他。那就假设明天他身体好的话呢，也许明天他会说，他没有的话呢我会继续讲。那今天原本就是打算只讲杀盗两条戒，那配合前世今生来描述。那荧光酒呢原本是我的啦，那都没有关系啦，不管谁讲的话呢内容大概是大同小异的，因为我们两位长期在一起呢，我们两个会交流哈，所以内容呢都差不多。那为什么这个五戒事实上应该是我们佛弟子耳熟能详甚至知之甚解的内容才对的哈？那问题就差别在于有没有前世今生的这个辅助呢，这个就差别很大的哈。通常我们以为说杀生是杀人，杀那些大的动物呢那杀业才算重的，事实上杀生的业呢即使小小的杀生业都可以让我们下四恶道。那以前我们都传统都听到三恶道了哈，就地狱恶鬼畜生，事实上包括阿修罗呢他们也算是不善业的一道来的，那在南传呢哈他是四恶道呢包括了阿修罗。那我们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必须讲得很快哈。所谓杀生就是要记住五种条件呢就叫杀生。第一个就是有杀心，那众生想起杀心，性方便命根断，就是说我们在杀的对象呢他的确是众生，有情众生，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我们有众生想，我们知道那是众生，比如说一只蚊子在墙壁，我们以为我们看到黑黑的，那我们就以为那是蚊子，结果我们的手就打下去了，那事实上那不是蚊子，也许只是一个黑点，那我们现在眼睛很有深度的看错的时候呢把它杀，问题是它不是众生，所以就少了一个条件的话呢就不构成杀生戒的哈。所以它必须众生又加众生想，我们明知它是众生有这个想法，那这两个主要条件，再来就起杀心想要杀它，第三性方便用的方法，第四呢它果然命根断，那这个五缘具足呢才犯了这个杀生戒的，那少其中一个呢我们就不包括。那我们现在举我们生活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看到蚂蚁，我们走在地上的时候呢不小心会把蚂蚁踩死嘛，那这样算不算杀生呢？不小心的，我们没有杀心啊，所以那不算。那我们在喷杀虫剂的时候，那蚊子我们不喜欢蚊子，我们就喷，或者是我们所栽种的那植物呢，我们也喷那一些杀虫剂呢，这样子算不算杀生？这样子就算，因为五缘具足的关系哈。那即使这小小的这些叶杀蚊子，都有可能呢让我们下四恶道的。啊，我举一个例子，一位禅修者，当他在看他过去世的时候，他是一位那个猫头鹰，那这只猫头鹰它会吃专门吃鱼的猫头鹰，它是住在那个湖的旁边。那有一次呢，另外一只猫头鹰也来跟它抢食物，结果这只猫头鹰呢它很生气，就把另外的那一只猫头鹰呢狠狠地把它咬死。那在咬死它的时候呢，抓住它慢慢的那个肉啊，慢慢的这样子拔，用了五分钟呢把这个猫头鹰杀死，结果他只是杀死这个猫头鹰的夜呢，直到他在临死的时候，就猫头鹰临死的时候，他的业相产生了，也就是他杀生的这个业相的产生，结果他堕落燃烧地狱，燃烧地狱就是我们八热地狱里面的第五层地狱，叫做燃烧地。你看猫头鹰杀猫头鹰也是下这个燃烧地，那这是一个禅修者在看他过去世的时候呢看到他这一世啊，后来他在这个燃烧地里面呢住了将近8000岁，也就是以天眼呢去召见了他住在那个地狱8000岁。那第一层地狱的一天呢，那边的一天呢等于我们人间900万年，他住了8000岁，只是杀死一个猫头鹰而已，那这业很强的。这是第一层地狱，我们叫做 那个等活地三地哇啊，等活地是一天我们人间900万年，那第二层地狱的话呢就乘以四的，就那边一天我们36百万年，那第三层地狱呢那边的一天我们人间的多少144百万年，就像乘以四呢递增到阿比地狱的时候，那已经是很难算的那个数目字了啊。那这只猫头鹰呢它竟然在那一边呢住了8000岁，那很多事呢它都很辛苦，一直轮回在那个四恶道里面。那到了这一世它当人的时候呢还是多病多难的这个禅修者啊，相当严重的那个过失的那个罪报。那另外我们再看堕胎，现在很流行，尤其现在新开放的时候呢堕胎，那帮忙堕胎的算不算杀生？也算的啊。所以堕胎本身即使他不管他几个月呢，那堕胎的话呢这些都算杀生的。像在缅甸有一位医生，他赚大钱，他别墅蛮多的，女儿也送到加拿大啦澳那个丹麦呢当医生啊，很有钱。后来当我们去住他的家里的时候呢，跟他讲五戒的时候呢，他讲到杀生戒的时候呢，那时候他整个心里很害怕，他说我以前当医生呢已经帮了1000个女孩子堕胎了，你像帮1000个女孩子堕胎那个业是很重的，假设业力在临终时候起现行的话呢，那肯定下十二道，那下可以下地狱的、哦、所以他也怕。那另外呢我们自己杀生，我们教别人杀生算不算？也算哈，帮忙杀也算。谁喜杀呢？看到别人说杀杀得好，我们也是有杀心嘛，希望他死，虽然不是自己心方便，而是透过别人的手段，那这样的话我们的随喜的话呢也是参与的这个杀生业，所以这个也可以导致我们堕落的。所以比如说海山被捉的，很多人大呼痛快，那个海山捉得好，我们大呼痛快的时候呢，这个参与的心呢都可以让我们产生以后将来呢很多的病痛。比如说释迦菩萨曾经在过去世，他生长在宜春的时候，那时候他的前村的人深海捕鱼呢，捕了一大群的鱼回来的时候呢，他那时候年纪小小，看到家长们呢捕了那么多的鱼的时候呢，他起随喜心，结果到了释迦菩萨的时候呢，释迦菩萨当佛的时候呢，没关系可以，因为有那个寒衣太厚一直会掉下来。那释迦菩萨当成佛的那一次呢，他还会头痛，还会腰酸背痛，就是那一次他随喜了他们家长父老们的捉到鱼的那个业。所以有时候我们即使我们不想自己杀，可是当别人杀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以那种假他人之手，让他来帮我杀，那这样的话呢还是算有那个杀业的哈。那赞叹杀啊，赞叹杀这些都是可以啊，算在那里面。那只有那种没有心的杀呢才不在那杀业。那再举一个例子啊，佛陀时代有一位尊者呢叫做大摩留支 Namaruji。 这个大摩留支呢，他在释迦菩萨被受记的那一世，我们的释迦菩萨他第一次被受记是在燃灯佛，就 Dipakara Buddha 燃灯佛，那是从我们现在算起呢是阿僧祇劫10万大劫之前第一次被受记。那释迦菩萨当时叫做善慧大师的，他被燃灯佛受记的当下的时候呢，刚好这个大摩留支他那一世呢也在场。那他看到菩萨被受记以后，他觉得这是一个相当伟大的人，就想要去亲近他。结果去亲近他以后呢，也跟这个善慧大师写了4禅8定5神通。那出家的日子呢蛮长的一段时间，可是后来突然间有一位在家人，也就是猎人啊，这个猎人突然间来到的时候跟他聊天，聊得蛮愉快的，结果聊到他的那个烦心动了，不想出家了，就回家去。结果这样的回家之下呢，因为那个世俗的心越来越多，4禅8定5神通都忘失了以后呢，这种世俗心越来越强，到最后甚至连母亲都杀了。他杀他母亲的那一个夜呢，使到他 马上呢堕落阿比地，也就是 第八层的那个 八热地、啊、他下了这阿比地以后呢，他的第一枝叶消了，结就出生为畜生。结果在出生夜的时候呢，畜生吃畜生，也照样继续造这个杀生业，所以又在下地狱，下地狱业又消的时候又上来当畜生，畜生又在畜生吃畜生，又在杀业，又在下地狱，所以他只有在地狱跟畜生这两道里面呢 一直流转。你又转到释迦佛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是一只畜生，就是一只蛮大只的鱼，可以把整艘船吃掉的那一种大鱼，因为那个河还蛮大的哈。那当时有很多信徒呢，都很喜欢每到晚上的时候都到释迦佛那一边去听经闻法的。那彼岸的一大批的人呢，他们就坐船渡过去听释迦佛说法。那到了夜晚的时候呢，听完了他们回来，所以在那个河的中央的时候呢，这只鱼它因为它肚子很饿，那看到有船经过呢，所以他张开大口，然后就准备把整艘船吃掉。那结果那些信徒在船上一看到的时候呢，大家都吓得要命，那就马上喊佛陀的名字。当时佛陀叫做瞿昙嘛，果达玛乔达摩。那他们一喊说果达玛布达，赶快救我啊，赶快救我们。那结果这只鱼因为在忏悔大事的时候呢，他曾经听过果达玛乔达摩这个字眼，因为在燃灯佛受记释迦菩萨的时候呢，他说如未来经过四阿僧祇劫十万大劫呢，必当作佛，号为乔大摩佛。你会有两位上首弟子啊，舍利佛以及目犍连尊者为你的上首弟子。那会在哪一棵菩提树，叫做什么名字的？父亲母亲是谁？孩子是谁？然后会修行多少天而成就的这个无上正等正解？所以当时他在这个燃灯佛在说乔大摩这个字眼的时候呢，这个大摩留子印象深刻，所以他你看他经过了四阿僧祇劫十万大劫，结果在他要吃的时候呢，一听到乔大摩这个字眼呢，突然间良心发现，好像听到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的字眼，他想突然间他可以意念回他四阿僧祇劫之前的那一幕，想到说这是释迦佛的名号来的。那就因为听到这乔达摩这个字眼呢，他就心软了哈，就不吃，宁愿挨饿。结果这样的宁愿挨饿不吃之下呢，他身体也败坏了，就投胎转世为出一位在家人。那他是因为听到乔达摩佛突然间停止杀生这一个善业呢，使到他转世成在家人的。那在家人的时候，他年纪轻轻，大概七岁呢就出家。那是他因为过去世的那四阿僧祇劫的善业，佛陀所讲的所作业不枉，纵使百千劫，即使我们造的善业还是恶业呢，都可以经过几个阿僧祇劫呢，他的力量还是可以潜伏在我们的生命相续流，在我们的五蕴相续流里面的。比如说释迦菩萨，他在成佛之后呢，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也经历了那个腰酸背痛，就是最后要涅槃前那三个月身体蛮痛的。那佛陀又用观禅的功夫呢，摄七法非摄七凡的这个毗婆舍那功夫呢，降服了他那个身体的背痛，那个身体的痛苦。那他这个身体他的业重在什么时候呢？原来是在四阿僧祇劫十万大劫之前，也就是释迦菩萨本身还没有被受记的时候呢，曾经当一个摔跤手。那是摔跤手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没有善心嘛，心地很凶猛，结果有一次狠狠的把对方呢的身的骨头呢都打到裂了。那因为这种把对方骨头打裂，虽然没有杀生呐，但是这种伤身的这个业呢，使到他经过了至少四阿僧祇劫以上，到了释迦佛的时候呢，还是起现行的。所以佛陀所讲的所作业不枉呢，都可以被这个过前世今生里面呢去印证到的。那这个达摩留支，他因为过去的善业呢，他出世做人，七岁就出家了。七岁出家的时候，是因为他父母亲也允许他出家，所以他就一出家呢，就三个月就正果了。当佛陀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呢，也知道他过去是到底造的什么业呢？所以佛陀在 善慧大师的时候亲自教过他的嘛。所以佛陀一看到他了，年纪轻轻七岁就来的时候呢，佛陀说了一句话，说好久不见的，因为他下地狱跟畜生道非常的久啊。那后来他还是证得那个阿罗汉果。那另外一位禅修者，他这一世是比丘啊，缅甸比丘。当他在观他过去世的时候呢，过去的前第一世他是也是在缅甸，也有修那个入出习观，那有禅，没有禅相，但只是修出入出习观，那也有孩子两个。那他是在 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就被炸死了。那炸死这时候是杀生节，但是他要去查他为什么会被 短命的时候呢被炸死，那就在查他前第二世的时候呢，也是出生在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有孩子，也有修出入出习惯，但是呢也是在街上呢被那个大战的炸弹呢又炸死了，所以也是短命而死的。那他就在查他前世的时候呢，发现他前世是鸟，那鸟呢也是被射猎而死的。他在查他前第四世的时候又是鸟，前五世又是鸟，前六世又是鸟，总共查了多少世？查了100世以上都是鸟，都是被射杀而死的。那他要去追到底他造了什么业呢？所以一世又一世去查的时候，发现他追第一世鸟的时候的前一世呢就是猎人，专门射猎动物，尤其射鸟为生。结果以这个造这个业呢，300次都是鸟，那即使2次都生在大战都被炸死的。那这一世呢，他虽然是比丘，道貌岸然，蛮像阿罗汉的样子，可是身体也是很衰弱，中的疟疾就中了我看10次以上。那这些都是他的杀生业啊，一直跟着他。那他因为看到这些业力的可怕呢，蛮精进用功的。他这一世的时候也去马哈西学，那学马哈西的时候呢，马哈西禅师是教捧咪捧咪的嘛，看那个肚子捧咪捧咪就看的嘛。但是他过去世的波罗蜜呢，他也没有跟着那个方法，他还是看呼吸啊，看呼吸。所以他这一世呢，在马哈西的时候也观到色即有禅相。那后来他也觉得不满意呢，又在请教到底哪里还有禅法可修，人家就介绍到帕奥禅林去。去到帕奥禅林呢，他3天观呼吸呢就有禅相了。那到了三天过后呢，他就可以入初禅，他念初禅五自在，再成功了又念二禅，二禅又念五自在，二禅的五自在成功念四禅、三禅，然后再四禅，最后呢观32身分、白骨观、百片、十片，再来那个八定、四空定啊，都成功。他一直修上修四护为禅，也就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观，再来就是佛随念、不净观、持随念，那这些都成功。那开始就观五蕴了，明法摄法。那观五蕴呢，就是阿毗达摩里面的内容啊，必须看我们的究竟色蕴跟究竟明蕴。究竟色蕴呢，就比眼指还小，眼指还小，甚至比那些中指、盒子呢都还小的，那都是用定力的光呢去照见这些很小的色即。那色即里面呢，它就有种种的法，佛陀所讲的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那这个诸法，这个法是指色法跟名法，都非常微细，必须靠那个定力呢才能够照见的。那照见这个色即的里面的法，我们就叫法即了哈。那法里面有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命根性根，性根是指我们男女根，命根是指我们支持我们的生命的那个命根力量。通常我们说人死的时候软受势嘛，他的热度、他的那个命根以及他的势三者都断的时候呢，那时候才真正的死亡。那是真的，因为在色法里面呢就有命根这个色法。那性根的话呢，就是男生就男根，男根色，女生就女根色。那这个性根色呢，就决定了我们的身体语言、动作、表情等等呢有男有女的差别。比如说女根色呢，全身都有，那它会让我们呢，这个女根色会让我们呢娇柔欲滴啦、柔软多情啦这种动作。 那男根肾呢，全身都油的这个法呢，它是蛮肛门有力的，会让我们产生这个男中的动作。那这些都要去照见的，后面还有那个眼睛色、耳睛色、鼻睛色等等啊，总共28种色法都要一一的去看它，看完。那看完了以后就看明法，明法呢就是一坛子里头呢，就有算万亿次的心路过程心升起。那假设你们有读那个以前师地论还是那个记舍论，他们就叫做心轮。那有的心轮是他们是写七次的刹那心一个心轮，有的是九心轮，也就是九次的刹那心呢成为一个心轮。那通常我们白话一点就叫心路过程心。那一坛子里头呢，一眨眼里头呢，就有万亿次的心路过程心升起。我们造业造善造恶呢，就决定在这个心路过程心里面的塑形心，就是造业时候的那几个刹那，总共七个刹那，一个心路过程心里面有七个刹那的塑形心。那里面的心所里头呢，思心所，思想的思。比如说我们要杀生，一定有杀生的思才会去杀生。我们去布施是因为有布施的思才会去布施。我们会念邪佛，我们会打造，都是有这个思心所这股力量才会去布施持戒禅修造善啊。所以这个思心所它很有力量的，它就在这个塑形七次的塑形心里面呢，它产生的业力，那这个业力就够我们去承受这些善恶果报了。所以你看单单一坛子里头算万亿次的行路过程心再乘以七，是不是不得了？所以我们佛陀所讲的不可恶小而为之啊，不应善小而不为，这的确，我举目犍连尊者的例子。目犍连尊者他那一世最后一世的时候，他晚年是被外道雇了强盗打死的嘛啊，那你看他的业是造在很久以前，几百世以前，终止很久。那他是因为杀妈妈，想要杀妈妈的业未成，但是他那个想杀妈妈的心呢，已经一直在他的心路过程已经升起了。那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说真的有杀死，一个是说没有杀死。姑不论杀不杀死，总之他那个要杀妈妈的心呢，在还没有杀之前已经升起很多了。只要是五分钟，你看成语怎么成啊？那个每一个刹那的塑形心里面的思心所，都决定了我们的业力的多果。所以他后来就有很长年的时间都在阿鼻地狱，然后再过来呢，即使当畜生、当牛、当什么都好呢，都要被打到粉身碎骨而死的。那即使到了释迦佛最后一世证的阿罗汉呢，业力还是神通力还是抵不过业力。那时候他神通是第一的嘛，可是业力一现行的时候呢，他神通都消失，没办法走。那个500位强盗来到他身边的时候呢，就把他打到粉身碎骨。那最后他业力承受了以后就消了，他消了以后呢，他就会再用神通力呢把身体再完成回来，然后去拜见释迦佛，说他身体已经朽坏，不能再支持了，就向佛陀道别呢，就证得般涅槃。所以你看，只要我们所造的业，只要我们还没有证得阿罗，只要还没有波涅槃，即使成了阿罗汉呢，那个业力呢还是在我们的名色香气流里面呢，一直可以起现行的。只要他的因缘记住啊，那我们怎么样去让这个过去所做的恶业不产生？就必须赶快好好的布施持戒禅修，尤其禅修的力量是比较强，但是。即使你禅修的力量再怎么强的话呢，神通力还是抵不过业力，观禅的力量还是抵不过业力。只要那个业力够强的话呢，它都会趁虚而入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不是很想修行，是因为不得已而想修行。你知道那个业力太可怕了。那通常我们都不怕死，是因为还没看到那个我们的前世今生，所以我们现在还是逍遥得很。当你一看到你过去世呢，全部都要证阿罗汉。不是他想证，也许他内心还很想成佛来度众生，可是看到后面的业力在追啊，那时候呢成什么佛那些念头都打消了哈，全部都是很想赶快证阿罗汉。所以在帕奥禅定里面，他们在 看过七次修到观智到行舍智以后呢，通常他们都想要证阿罗汉的，但他们会发现说，以他们现在的功力呢，的确可以在这一世证得阿罗汉，或者是未来第一世、未来第二世，但他们还是要看到底未来呢，他们的无明爱起，这个十二缘起啊，无明爱起到底什么时候会断？那只要无明爱起一断的话呢，就没有未来世，所以他们必须去照见他们的那个无明爱染呢、啊，是未来第一世断还是未来第二世断？他们必须去照。那很多都会看到呢，他大概三五世呢，他可以证得阿罗汉，但是这个不一定准，而是看是因为他当下的观智的功夫呢，让他看到他未来是这如此。但是假设他还继续放逸的话呢，他还是可以继续轮回的，那业力还是可以继续找机会呢起现行啊。所以这个白氏接鸟的比丘啊，他大概未来还有两世就真的阿罗汉的。那帕奥禅师有教他说呢，你最好不要等到未来两世才真阿罗汉啊，这一世赶快了此了生死了。那为什么他还喜欢说未来两世继续到未来两世才证阿罗汉？因为未来两世很好，都是天人跟梵天太好了，所以还有这个无明爱情呢，想要说等我两世完在梵天里面再好好用功呢证得阿罗汉。但是假设未来世是看到是下二道的话呢，通常都菩萨道转阿罗汉道。像有一位禅修者，他是外国人，所谓外国人是指缅甸以外的外国人啊，这叫外国人。那这个外国人呢，都有可能你们有认识啊。当他观他的过去世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世是在五台山，就是修一切行派的，研究那个一切论的。那到他这一世的时候，也是继续研究这个唯识，就是北传那个一切师地论啊、成唯识论啊，他也研究的蛮熟透的。那观他原本很想成佛，就是想要当菩萨。那帕奥禅师说了，好吧，你想当的话，你看你的未来世吧。那因为过去世也许很好了，那就叫他看未来世。结果他看到未来第六世的时候，未来第六世呢，他会出生为一个又瞎又盲，又瞎又聋，又驼背又百病丛生的一个乞丐。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说还是要正果比较好。所以后来他就去走正出国二国的路。那后来他认为他真的出国二国，又常常跟那个帕奥禅师报告说他感觉呢有二国三国这一些阶段的呢。但是通常我们都不随便下判断，帕奥禅师他也不随便给他证印证说他真的，还要继续查他的心路过程心，看他的心路过程心里面呢，面对所缘境就跟对尘的时候的心事呢，有没有那些出国应该断的而升起。假设出国应该断的还会升起，那表示不是出国。比如说正出国的人应该是身见接近起见跟那个疑见的这三个要断，那另外呢就是妒忌跟吝啬这两个结也会在出国的时候呢被他的出国道智跟果智断的。那假设他拿一个锁缘镜，比如说以前是会妒忌的，看到人家就酸溜溜啊，会妒忌的那种锁缘镜呢，他常常去取这个锁缘镜来试看他的心锁里头呢会不会升起妒忌心。那他每一次有机会呢，他就要审查个一年两年三年，假设发现以前会生妒忌的锁缘镜升起，而现在竟然都没有查到那个妒忌的话呢，那这表示呢他真的是真的出国。那另外吝啬，也就是说不喜欢跟人家分享的那个心态，总觉得自己用比较好，那这种吝啬心假设过去会产生的，现在有这个锁缘镜的时候呢还是不会产生，而且是一年两年三年都不会产生，那表示呢他的确是断了这个那个吝啬这一个结。所以变成他必须要去查他的已断烦恼未断烦恼，去一一的去审查呢，来判断他是不是真的出国还是恶国。那这边我稍微蜻蜓点水略略知道说呢，要怎么去查这个出国恶国的。很多人现在都喜欢卖水果，你是阿罗汉，他是恶国，你是出国，最后发现不是的时候还可以收回来的。 有的人说我已经阿罗汉，发现嘿，经典里面说的阿罗汉就没有家庭的生活嘛，没有饮食男女嘛，发现自己还有饮食男女好像不对，就在先不说我只是三果，事实上就是先不抽，因为三果连饮食男女都断的，甚至金钱也不会再支起的，会过那种很像出家人的生活了。结果你像你越了解经教的时候，你发现三果宣布也不对的时候，你要又要宣布我是二果，事实上你怎么宣布呢，都还是百病丛生啊。真正都要去查这个涅槃心路过程心，当你体验涅槃的时候，你的心路过程心的心所是不是记住的那几个应该记住的心所，那已断的烦恼跟未断的烦恼都要长期的审查。所以雷迪侠道他建议呢，最好你审查三年才来说。你们有听过那个法师长老大龙长老的故事吗？有没有？我想有些人会听过。比如说有一位大龙长老，他的观禅的能力很强，60年里面呢，因为观禅的力量呢，让他的烦恼都不升起，结果他就误以为他是阿罗汉的，所以他就停止在修学了哈，只是继续保持他的基本观禅而已。那他认为他是阿罗汉，可是他的学生呢，竟然比他更快的成了阿罗汉。那做学生的他就想知道老师是不是已经了了一切的烦恼，那就用神通去审查他的老师大龙长老。结果一审查之下，发现老师还是凡夫，也就是说连出国都还没有。那时候他很，所以为了避免他的老师这种错觉呢，他就亲自去想去度他的老师。那他就问了老师1000个阿罗汉才可以答的问题，他因为他是经教多闻者，老师就都问题都可以答。那法师长老后来就说，好，你有没有神通？大龙长老说有，我有神通。好，你变一只大象。他真的变出一只大象，然后法师长老说，你再变那只大象很凶。那他的确可以把那个大象变得很凶，甚至已经两脚都伸起来。那他那个大象一变出来的时候呢，大龙长老看到那么恐怖的一面的时候，就怕要溜，一溜的那个动作的时候，法师长老就说，你看阿罗汉哪里还会怕，怕是什么心所，怕是哪一组的心所，你在阿毗达摩里面你找来找去呢，你没有看到怕这个心所的，怕心所是在那个嗔心所里头。所以比如说打雷的心所怕，那就是嗔组的心所来的。那既然阿罗汉哪里还有可能嗔，所以他一点醒他的时候呢，大龙长老才知道原来他还是凡夫一位。那马上请教学生说，哇，那我要怎么修？那法师长老就教他说，你就观32身分，法毛着持皮衣肉筋骨随身这32身分，你观了以后呢，再用这32身分的观禅，也就观这个32身分为究竟色法明法，再观它为无常苦无我。那最后呢，大龙长老再走几步的过后禅修，就真的阿罗汉果了。所以像这种错觉是大有人在的哈，所以我们不能够轻下断言就认为自己真的哈，这个还是不要随便。尤其是出家众的话呢，不为证言证，那就会是大妄语。除非是真上慢错觉，以为是，那假设不是错觉，是为证言证的，那就要还俗脱袈裟的哈。好，我们讲回来说，这个杀生呢，都有严重的这些果报哈。那杀生呢，我从缅甸尊者那边给他整理的话，他说杀生呢有不杀生有10种果报，那杀生的话呢，相对就是这10种相对的果报。我先说不杀生的10种果报哈，一个是全身都不会有污染或瑕疵或毛病，也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杀生的关系呢，我们全身不会有任何的毛病啊、病痛啊，还有这个污垢啊、瑕疵。我举一个例子，那个波基罗尊者，波基罗尊者晓得吧？波基罗尊者念《阿弥陀经》里面不是有波基罗尊者吗？那波基罗尊者他的波罗蜜相当好的，他过去是他持5戒，守戒守得相当好。那他守了5戒以后呢，他在佛陀的面前，不是释迦佛，是过去的佛面前，他 供养了那些药给佛陀。那假设当时的佛陀有胃痛还是腰酸背痛呢，他都亲自去医疗佛陀的。比如说佛陀有胃病，那他就去医到好，医好了以后呢，他就发愿说呢，因为我这种护身跟医疗佛陀的业呢，让我永生永世呢都不堕十二道，甚至连一秒钟的不舒服的感受呢都没有啊，一点点的瑕疵身体的毛病呢都没有。结果他真的是因为这个业呢，他都不曾下过十二道的。那他又遇到佛的时候呢，他是又继续以医药来护持僧团。比如说僧团有时候会中食物中毒，他又去医他们啊，供养这些医药给他们。那到了迦摄佛的时候，也就是释迦佛之前的迦摄佛呢，他整理了古医方，就医方名啊，他整理了。所以到了释迦佛的时候呢，他成为健康第一的大弟子，总共活了160岁。这个就是波基罗尊者。那什么叫做十二道，他从来没有听闻过，就因为他护身的关系呢，几万大劫都没有不曾下过十二道，甚至连偶尔的身体的毛病呢都没有。那这个可以透过供养、布施、禅修、发愿以后呢而可以成就的。佛陀在那个中部的第六经所愿经里面有曾经这样说啊，假设我们持戒吃得很满分，然后又有修禅定跟观禅，我们就可以发愿而心想事成。我们可以去试试看啊，你布施，你去持戒禅修是包括止禅跟观禅，那你做任何的愿望呢，这个愿望会因为你的戒律的清净呢而成就的。那这个波基罗尊者呢，他就因为这样子的供养，然后持戒禅修，他发愿呢，后来他真的果如其愿呢，都没有下十二道，那连一点点的病痛都没有。那第二个果报就是脸跟皮肤呢都很慈祥很清净，那个长相啊很光彩啊，满脸春风的啊，气质很好的啦。那第三呢就是很健康啊，不会有任何身体的病痛，像癌症啊，现在这些都是过去是杀生的业啦啊，不用再去祈求别人的医疗，只要你把戒律持好，随缘了夙愿呢，其实就可以把这个业呢哈，就给他好好的承受而消掉。那第四会很勇敢，通常杀生业的人杀得多的时候呢，他常常提心吊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业报开始会来，尤其杀生业很重的人，他不一定到未来是才下十二道，这一世他就遇到的那些鬼神鬼啊来找他麻烦的时候呢，他就够吓死他了，所以他会常常提心吊胆，好像有很多东西来捉我啊。我遇到一个年轻人，他就莫名其妙自己恐慌，自己心烦意乱，没办法安住，那一直要打电话找我，我知道很难帮得到他，为什么？他没办法控制他的心，那他这种心慌意乱是因为他过去是杀生的业呢，让他很怕的，去哪里都怕。那我住在坟墓，他不敢来，他很想见我，可是一想到坟墓啊，吓死了，他说拜托打死我也不要再来，那就是那种很不勇敢的心。那这是因为呢杀生业的关系哈。然后在第五呢，强而有力，这是不杀生的果报啊，非常雄健有力。那现在我们很多那种帕金森啊，还是肌肉美丽呢，也是杀生业关系。那第六呢，不会暴死，也就不会夭折，不会突然间死亡。那现在的杀死病毒这些暴死呢，也是杀生业。像刚才所讲的那个比丘，他过去两次的大战啊，都暴死嘛，这是杀生业。啊，像心脏病爆发、中风很多啊。第七，别人不杀不到我们，杀不到我们，就是我们因为没有杀生嘛，是杀不到。啊，第八呢，很长命，像刚才那波基罗尊者活了160岁啊。人者多寿了，这个必然的。 第九，很多水虫。那为什么不杀生会很多水虫？通常我们杀生都是破坏的美满，人家美满的家庭。莫打什么，千金莫打枝头鸟啊，只在巢中望母归。那本来人家那个鸟族他们是美满的家庭，可是我们因为杀生呢，就破坏了家庭的事。但我们没有什么随从的，也没有很圆满的家属的，也就是说，也最后呢，就是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孤零零的一个人。那面对这个黑头人冲白头人的这种业报，这是因为杀生的关系呢，就是最后没有随从。像有一位在佛陀时代的，他家财万贯，可是没有家室，连孩子都没有，那孤零零也享受不到他的福报。为什么？过去世的时候，他曾经一时的良心、一时的善心供养了毕支佛，可是供养了毕支佛以后呢，又后悔，供养出家人干嘛呢？出家人就白吃白喝的，我去供养我的那个在家的工人，家里面的奴仆，他还会为我刀杀缸，是不是？还会帮我帮头帮尾。那我去供养出家人，好像得不到东西，所以他供养完以后后悔。那这个后悔的业呢，使到他在佛陀的时候，虽然家财万贯，是供养毕支佛的业，可是呢，因为后悔呢，他享受不到这个家财万贯的。那后来因为他供养完毕支佛，可是他的善心不多，甚至最后呢，他还是继续想要拥有更多的财富，最后连他的哥哥的孩子呢，也想办法把他杀死了那个哥哥的孩子，独吞整个家族的那个产业。那就因为这个杀生的业呢，直到在释迦佛，他虽然家财万贯呢，可是都没有家庭子嗣的，很可怜，最后财产都要被波斯匿王充公啊。所以这个多随从跟少随从呢，也可以看出我们过去世呢会不会有这个杀生业啊。那第十呢，就是不会恩爱别离。通常我们要远走高飞，常常见不到妈妈，常常啊，一所恩爱的都要离我而去。那这些啊，都是杀生业。所以佛陀说啊，男女杀害众生啊，性情凶暴，双手沾满了血腥呢，从事殴打与暴力，对众生很残酷。由于从事这种行为呢，身坏命中之后呢，他都投身于苦界恶趣，堕地狱啊，堕四恶道。那无论他出生于何处呢，他都会短命而死，即使是人也是短命，而会带来种种的灾难。那假设一位众生，他舍弃杀生，尽节杀生，不杀生，甚至连捆绑武器呢都抛开了，而心地温和仁慈，安住于对一切众生散播慈悲。由于他这种行为呢，身坏命中之后，他都会投身于善趣天界人间啊，享有那个长寿、富贵、聪明、美丽这些福报。那如果他身坏命中之后呢，即使他没有投身于天界呢，再投身为人呢，他无论身于何处呢，他都会长寿的啊，而没有毛病的。那我们在造这个杀业的时候呢，业报的强弱是看我们当时杀的时候的那个心呢的强弱。假设那个不善心所当时很强，很想把对方置于死地，那这个杀心呢都决定了我们的受报时候的多果。即使比如说蚊子啊，本来蚊子我们假设真的要杀死它，不轻轻揉死它就好嘛，可是有的人不要，他一定要抓到以后呢，你这个咬死鬼，你竟然吸我的血，要把他的脚拔起来，那脂肪拔了他才甘愿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跟信徒讲说，杀造这个业的话呢，也是有可能在临终的时候起现行的，堕四恶道的。他说哇惨了，以前我都是这样拔蚊子的。那有的信徒会说，惨了，以前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连这个是杀生都不知道，每天都杀了上百只的鸡，杀上百只的鸡啊，那个是也是很严重的恶业啊。我举一个例子啊，什么叫做轻轻的不善业就可以堕落到恶道？一位禅修者，当他看他过去世的时候，他是一位女人。那他这个女人呢，在临终的时候， 他的临终塑形心现起，死亡心还没产生的时候呢，那时候心力很弱，根本就不由自主的看到什么他都会执起什么，或者是喜欢什么，或者是承认什么，就看当时的他的心啊。那他的墙壁呢，那个壁钟，壁钟那时候只做三点，就在那死亡那一刻的时候，他看到他的壁钟非常的漂亮，平常都很喜欢这个壁钟，因为别人都没有，他有这个漂亮的壁钟，所以他非常的执着。结果在死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墙壁的壁钟非常喜欢，这个执着的心而已呢，使到他投胎变成恶鬼，变恶鬼只是执着这个。你们可能也听过说，佛陀时代一位比丘，他执着他的袈裟，他觉得他袈裟很漂亮，质地很好，结果他在临终的时候放不下他的袈裟，那因为这个放不下执着他袈裟，就马上投胎，就在他的袈裟上面的那个饰啊那个小小铲啊，就生在里面。那时候他很执着他的袈裟，一生团的戒律呢，通常比丘的东西都不归家属所拥有，而是归僧团所拥有，所以僧团当时就要去给他分配他的袈裟的。那他因为他很执着呢，他不甘心他的袈裟被分配，所以那时候他当这个萨婆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呐喊说，你们不要分掉我的袈裟，你们不要拿走我的袈裟。可是他怎么那样呐喊的好了，没有人听得到。那佛陀知道说，以他这种嗔恨心在呐喊，以这个嗔恨心，这个从死的话呢，一定堕到四恶道，所以佛陀以心不忍，不要让他堕四恶道。结果呢，就是劝比丘僧团说，你们过了七天才处理这个袈裟，过了七天，因为佛陀发现说，过了七天以后呢，这只虫会安心而死，因为他的袈裟没有被分掉，他会很高兴衣服还在，所以因为这个安心呢，他第七天他寿命到了，他就转世到那个三道去，就是人间呐、啊，又没有堕落十二道。那所以你看，只是执着袈裟，你想想看，我们平常执着多少东西呀、啊？啊，手机、电脑、车子、钱，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很容易变恶鬼，所以常常要超度。世上再怎么超度都好了，变恶鬼就变恶鬼了啦，或者是下十二道就下十二道了哈。那恶鬼是还可以超度，只要他能够靠近做供养做功德的地方，他靠近他见闻者，我们做的超不是超度啊，我们做的供养回向功德给他呢，他还是可以得到那个随喜的功德，他可以甚至暂时解除他的身心的痛苦，甚至可以死后呢往生善道。所以这种恶鬼我们叫做入出恶鬼，入门恶鬼可以进到我们家里，靠近那个做功德的人。做功德是指供养布施啊，那这种叫入畜恶鬼，我们在南传叫做他施火命恶鬼，必须由别人的施舍做功德回向而活他的命的恶鬼，那叫做这种他施火命恶鬼。那这种恶鬼只要人家在供养做回向的时候呢，他才能够得到功德，没做回向的话呢，他得不到功德，因为这个功德没有公开嘛。所以很多恶鬼事实上都在等待我们做功德回向给他，那我们都不懂得回向，或者是回向不得法的话呢，他们就在那边痴痴的等。所以佛陀时代很多恶鬼都在等，像有一位叫做这个，明天再等一下再说吧，等一下再说哈。哎，说清楚好了，那是偷盗的业的、啊、偷盗的业，他们怎么偷盗，就是在毗婆师佛，毗婆师佛是距离现在91大劫，一个大劫就是一个地球的身破，成住坏空就一大劫嘛哈、啊。那91大劫意思说地球91次的成住坏空，所以那时候是毗婆师佛出世。那在毗婆师佛的时候呢，当时他们这些恶鬼都是频婆娑罗王当时的亲戚，在王宫里面呢，他们是御厨，专门负责煮食物给国王吃的。那这个国王因为信仰毗婆师佛呢，就交代这些御厨们呢煮好食物呢去供养那个佛为上首的神团。 那可是这些异厨们呢，当时他们都怎么讲，煮了很多好吃的，好吃的自己先拿，自己先吃，收起来自己慢慢吃，那剩下那些比较差一点的才去供养佛陀跟僧团。所以他们这个偷吃的恶业呢，使到他们下地狱，下了好久，下了一直到寂留孙佛啊，寂留孙佛就是释迦佛过去前第四佛了。那寂留孙佛说他们才转世为恶鬼，变恶鬼的时候没有得吃，甚至连口水粪尿都没有得吃。有些恶鬼是他们没普通东西没得吃的时候呢，嗅也嗅不到的时候呢，有时候他们就看哪里什么东西可以吃。那有的人会告诉他们说，那十里以外呢有一点点的口水，你赶快去吃。那这些恶鬼一听到有口水可以吃呢，就马上奔啊飞啊到那个地方。问题是去到那边业力的关系呢，黏尿啦，这些口水呢化为乌有，还是吃不到的。他们可以口渴几万年，饥饿几万年都没有办法吃。那我们现在是没有饥饿过了，因为丰衣足食嘛哈，很少体验过这饥饿的难过的那种。那这些恶鬼到寂留孙佛这边已经饿了渴的不得了，就去问寂留孙佛说，我们什么时候才可能脱此恶鬼之身。结果寂留孙佛说，你们去问下一尊佛吧，他会告诉你。那就遇到这金刚含摩尼佛了，金刚含摩尼佛就告诉他们说呢，你们去问那个迦摄佛吧，迦摄佛会告诉你。所以他们就继续在恶鬼界呢痴痴的等到迦摄佛出世的时候呢，那时候已经耐不了了， 一有机会呢就去问那个迦摄佛。迦摄佛说，你们必须等到释迦佛的时候呢才能够解脱这个恶鬼之业。他们就等了两多久啊，等了也是一劫里头了哈，就等到释迦佛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就是亲那个频婆娑罗王已经出世做国王了嘛，过去的亲戚，所以他们一直在等频婆娑罗王帮他的忙，就守候在那一边。那频婆娑罗王当时不懂得做回向，只是做功德以后呢就结束了。那他们就在那边等到不耐烦，已经苦得要命了。结果他们在那边呐喊，那频婆娑罗王听到这声音以后，到底声音从哪里来，怎么那么凄惨痛苦的声音，那不得其解呢，就去问那个释迦佛。后来释迦佛说，这些都是你过去是当义厨的亲戚，现在呢堕落恶鬼，必须等你的功德回向呢，他才能够可以解脱的。所以他重新再做一次的供养佛跟僧团的功德呢，最后就把功德回向出去。那这些恶鬼我高兴得不得了，在那边念沙杜沙杜沙杜沙杜沙杜，意思就善哉善哉的意思啦。这个是在佛陀时代很流行的，他们都期待呢能够有功德的，他们就满心欢喜，就念这个善哉善哉这样的哈。所以事实上在释迦佛很多恶鬼在等，现在还是有很多恶鬼在等。那只有恶鬼才能够得到回向的功德，其他的已经堕落地狱的没办法，出生为人，出生为天，出生为畜生，全部都不是见闻者了、啊、他们得不到我们所做的任何回向功德。那只有这个他是活命恶鬼才有办法的、啊、那这些恶鬼呢也不是其他人，都是我们过去世的亲戚朋友，甚至父母亲。因为我们轮回那么久了嘛，谁不曾是我的父母，谁不曾是我的母，都曾经当过的、啊、只是那个亲疏的差别，久远跟宁静的差别而已。所以我们应该呢，假设知道有众生在等待呢，就平时把功德呢回向给他们会比较好啊。那我们因为肉眼看不到，不知道恶鬼很多，你知道恶鬼多到多少吗？可以整个空间呢都是满满的。佛陀曾经形容说，我们的众生每一个界都成为一个热闹的社区，蜜蜂有蜜蜂热闹的社区，他们的空间是密密麻麻的。蚂蚁有蚂蚁热闹的社区，也是没有空间的，密密麻麻的。那其他的我们的人间，你看城市化密得很，天界你不要以为天界也是很空空荡荡，有的天界也是天人搭天人，天人踩到天人。比如说他们去听闻佛陀讲阿毗达摩在刀立天的时候呢，那时候都要天人很多，他们都要占据位置。那有的是占据到头等号的， 就可以近一点看到佛陀，有些是比较低等的天神呢，就要爬坐到老远老远呢，那佛陀长得什么样都远远都看不到的。那这些都是善业比较差一点呢，就堕落，还不是堕落，就是要做低等的神。那只有那些上等的神呢，他们才能够呢真正的亲近到佛陀去听闻。所以你看连天界也是呢，很多的众神在那一边。佛陀曾经说，在那个古，这个古，古就是车的那个扶古，那个哈，一扶一扶那个，即使像那么大的树枝，里面都住满了很多鬼在里头。所以我们平常讲那个丛林树木，我们叫鬼神村嘛，是村哦，住得密密麻麻的。所以我们说在砍树砍这些森林的时候呢，事实上都破坏他们本来安住的社区。曾经有一位哥哥，他死了以后就变成恶鬼，住在那个小树枝。那另外他的弟弟因为也造恶业，也去堕落变成恶鬼，也住在那个树枝，就占了原本他够狭隘的空间呢，又多占了一个恶鬼。所以那个做哥哥就骂他，你干嘛来抢我的地方，我都已经够辛苦了。然后就去托梦给另外一个人说呢，那个弟弟真是的，那好死不死死的变恶鬼还来跟我占地方。就托梦给另外他的亲戚啊，后来亲戚才知道原来他们连恶鬼都住得那么辛苦的。那假设我们没有杀生，我们即使以手以土块以棍棒以刀只是伤害众生，都会投身于苦界恶趣地狱。即使做人的话呢，都会很多病。所以说我们不要以为这种打打骂骂啊，只是伤到众生啊，都以为很轻啊，还是可以很严重的啊。我举一个例子，难陀夜叉，听过这个故事吗？难陀夜叉，难陀夜叉就是舍利佛尊者那一晚半夜诵戒那一晚呢，他不是剃头吗？剃头剃得光光亮亮的吗？那一个晚上，所以那个普照天那个森林，当时的难陀夜叉跟另外一个好朋友也是夜叉呢，这个难陀夜叉一看到这个舍利佛尊者的光头那么亮的时候，他讲这个兔乳啊，我真的想把他的头打一下。看不过眼，他的夜叉朋友说不好，他是上首弟子，佛陀最赞叹的那个大弟子，那个德高望重的，你不好去打他。可是他那种嗔心已经大作了，没难耐，他就说不要，我还是要去打他。所以他朋友欠了三次，他还是难耐那个嗔心的，最后真的狠狠的那个拳头呢，就一头打下那个舍利佛尊者的头。可是舍利佛尊者当时在禅定当中，因为这个禅定力量的保护呢，他只是微微的感觉好像有人在摸他的头。后来舍利目犍连尊者看到这一幕，事后就问他，刚才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你的头有什么感觉？他说刚才好像有人摸我的头一下了。他说你不知道，那是难陀夜叉那一个棒呢，打了你的头。假设是换成那一座大山的话呢，整座大山都会被这一棒打到碎，打到灰尘的。幸亏你在那个禅定功夫。他说哇，果然你的禅定功夫了的。然后舍利弗说没有的什么什么，这是什么了哈。所以就是这个难陀夜叉，他一打完以后呢，走没几步就地狱裂开，因为他造的业太重了，地狱承受不了，地承受不了，那地狱裂开呢，他就下地狱了。我不晓得你们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在哪里，你们在哪里，是不是那个地都裂开的？所以有些人，我是不想勾起苦痛的回忆的，只是说我们造的煞业太重的时候呢，它地会裂开。所以像地震啊这些呢，都是那个煞，我们过去还是这一次的煞业太重的时候呢，那个地承受不了了，它要裂开，裂开的时候呢才会下，就要下那个地狱去，被埋在那个什么里头。佛陀时代很多都是因为他的恶业太重哦，那个地承受不了，就裂了哈。 啊？还要休息啊？不用了。那我再提那个布迪卡尊者，布迪卡尊者，我们平常在慈济医院不是有看到那个佛陀慰问病人的那一幕嘛？那个比丘他不是全身长满了脓疮吗？那这个长满脓疮的时候，没有比丘要照顾他，哎，太臭了，谁要去照顾？结果就把他放在那一边，他都没洗澡、没吃饭的，就在那个卧在床上。结果佛陀知道以后呢，那就去探望他，带着阿难陀去看他。那这个阿难陀呢，带他去以后呢，佛陀就问他说：“他说你怎么样？怎么没有人来看你？”那他就把他的病苦呢告诉了佛陀哈。那佛陀后来就是亲自去煮了那个热水，佛陀去煮的热水温温的给他喝，然后再给他洗澡。那佛陀也懂了，不会拿冷水够病苦的嘛，再拿冷水那很难过的，所以就自己亲自去烧，然后给他洗身体。那洗的身体的时候，佛陀就告诉说：“你这个毛病呢，都是在过去世的时候种下的。什么时候你造这个业呢？就是过去世这个布迪嘎达尊者呢，他在迦舍佛，迦舍佛就是佛陀之前呢、啊，那迦舍佛，那当时他是那个捕鸟人，他只是捕鸟，他没有很多时候都不杀死他们的，只是捕了把这个鸟送到王宫给他们去欣赏。”那有时候就去卖，只是这样卖而已。那有时候因为那个鸟，它怕它没有鸟笼嘛，它怕它飞走呢，它就暂时弄伤它的脚，或者是弄伤它的翅膀，让它没办法飞，因为卖不出去，它就用这方式呢，就这样子去折脚、折翅膀的。那这个折磨的业呢，使到它后来也是下世恶道去。那一直辗转的到佛陀这一世的时候呢，他的全身都长满了脓疮，就是这个折磨之业而已啊。好，我们下面讲那个道是头道嘛，通常我们讲不疑其，或者是以戒心拿人家的东西呢，这些都算道。人家不给我们的，我们拿，或者是拿了以后让别人损失呢，这些都是属于那个道业啊。他也是一样，有五个因缘呢，记住的话呢，就成为这个道业。一个是由主想起道心，性方便离本处。所谓